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0年9月11日，星期五，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节目由古丽为您编播，导播是法布黑斯。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台湾揭露共军在台湾西南空域举行大规模军演的实况，谴责严重挑衅。日本计划派森喜朗率团参加李登辉的告别式。驻韩美军指挥官表示，没有发现朝鲜近期在试射导弹的迹象。屡次批评习近平的任志强今天在北京第二中院开庭。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指审判任志强是披着法律外衣打击不同政见者。电影《花木兰》在新疆集中营附近拍摄，片尾鸣谢新疆公安和宣传机构，引发批评。中国媒体接到指令，不得报道电影《花木兰》。特朗普称绝不延后9月15日对 TikTok 的最后期限。美国西部大火覆盖数十万公顷面积，超过50万人被迫撤离。美国911恐怖袭击19周年，拜登和彭斯分两地参加纪念活动。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揭露共军近来在台湾的西南空域举行大规模军演的实况情况，严厉谴责共军的严重挑衅。详情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与外交部昨天晚上几乎同时举行记者会，向国内外揭露这两天大陆的军机和军舰在台湾西南方海空域举行大规模海空操演，谴责中国的做法是严重挑衅。台湾国防部透露，尽管台湾军方以优势的兵力应变处理，而且战志高昂，但仍然采取战略容忍，避免擦枪走火。不过共军并没有接受台湾的善意。台湾国防部昨天晚上是由副部长张哲平率领高阶将领举行记者会。根据透露，大陆军机是绕过北纬23度、东经118度的海峡中线南端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因此实际操演的范围大约有三分之一就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内。整个大型操演部署了三股舰艇，最近的一股距离台湾南部陆地只有166公里。台湾国防部还透露，9号当天共军出动战机超过30架，实际进入台湾西南方海空域的大约有21架次，配合的船舰至少有7艘以上。昨天的兵力部署跟9号差不多，台湾始终是派遣优势兵力因应，迫使共军没有办法达到目的，也无法再靠近台湾岛。台湾国防部补充表示，共军以大规模的兵力在西南海域待了非常长的时间，进行海空联合操演，对台湾的空防形成严重挑衅。台湾始终避免擦枪走火，但是善意没有被中共接受，所以召开记者会，强调共军此举对台湾产生的威胁跟不友善。台湾军方强调，台湾是采取战略容忍，避免擦枪走火，希望将军方的苦心跟努力向国人及国际说明，让外界判断到底是谁在这个区域进行挑衅跟骚扰。台湾国防部说，台湾理解共军操演必有假想敌，但当时没有美方的基建活动，这种针对性的严重挑衅影响台湾空防的安全，试图压缩台湾军机军舰的活动空间，台湾必须对外披露。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计划派森喜朗率团参加李登辉的告别式，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拟派森喜朗等率团赴台参加李登辉告别礼拜。8月19日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主持故总统李登辉治丧大员会议，决定9月19日举行李登辉追思告别礼拜。为此，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拟派前首相森喜朗为首的访问团前往台湾参加李登辉追思告别礼拜仪式。李登辉追思告别礼拜将于9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北部新北市真理大学大礼拜堂举行， 由台湾基督长老会协助，按照基督教礼拜程序进行。森喜朗等人18日将搭乘包机抵达台湾，19日出席告别礼拜，计划当天返回日本，设想以非政府特使身份出席。李登辉于7月30日逝世，森喜朗8月9日与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谷屋圭司及首相安倍晋三胞弟、自民党众议员岸信夫等一同赴台吊唁。日华议员恳谈会议行8月19日曾在日本国会内进行有关李登辉吊唁团访台的报告会。台湾中央社记者问谷屋圭司日本向台湾派遣高官的可能性，谷屋圭司表示，不仅是议员访台，也期待日本高官访台，并会促进政府实现高官访台。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驻韩国部队负责人周四表示，他不希望看到平壤在庆祝劳动党建党75周年之际有任何的疯狂之举。他称，目前暂无迹象显示朝鲜即将举行导弹试射。详情请听记者林兰的介绍。
就此前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刊文指，朝鲜疑似正在为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做准备，驻韩美军指挥官罗伯特·阿布拉姆斯将军周四在该中心主办的一次网络会议上说，也许吧，但我们暂时没有看到朝鲜即将进行试射的任何迹象。他说，不希望看到在朝鲜劳动党建党75周年之际平壤做出疯狂之举。他同时也指出，除了持续受到国际制裁，朝鲜方面目前也正在面临着梅萨科台风和新冠病毒侵袭的双重压力。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9日在其朝鲜问题网站上刊出朝鲜造船厂的卫星图片，显示有活动的迹象，分析怀疑朝鲜可能正在为试射水下潜射弹道导弹做准备。如果朝鲜再次举行新的试射，将印证美朝陷入僵局的无核化谈判停滞不前。曾两度会晤金正恩，目前正努力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就朝鲜发推特说，金正恩的身体很健康，永远不要低估他，但他并没有对此内容做更多的说明。美军阿布拉姆斯将军在周四的视频会上还表示，为防止新冠病毒从境外的输入，平壤方面已下令向任何进入中朝边境人士开枪击杀。朝鲜官方表示，迄今为止朝鲜并未出现过一例新冠感染。自中国爆出疫情之后，朝鲜自一月底就关闭了对华边境，对内则实施严格的卫生管控。朝鲜军方表示，已经在中朝边境新设立了范围一到两公里的缓冲区，驻扎有朝鲜特种部队和执行军队，他们已接到指令射杀进入该区域的人。军方同时也表示，在关闭边界之后，政府必须要应对关闭边界以来激增的走私活动。
以上是林兰的介绍。屡次批评习近平的退休企业家任志强，今天9月11日在北京第二中院受到开庭审判。有人大炮之称的前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被控丑化中共党的形象，并被冠以涉贪、受贿、挪用公款和滥权等项罪名，目前尚不知道他的刑期。据民营企业主光传媒安娜王今天9点半发布的现场报道和照片，北京二中院门口的人行道被警方拦起来，大门口有很多警察，只有马路对面有人在摄像，其中有人遭到警员的盘问。该实地报道说，任志强案开庭时，北京二中院门口的警察说，除了有特别邀请的人之外，无人能够进入法庭旁听。这次任志强被判刑的起源是2020年2月网络流传一篇署名任志强的文章，题为《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该文批评中共严控舆论自由，加剧了 冠状病毒疫情，指习近平是渴望权力的小丑，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文章还称，习近平丝毫不掩饰自己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文章发布一个月后，在今年三月任志强失联。任志强在2019年2月习近平视察媒体时，中国的央视打出央视姓党的标语，遭到任志强的尖锐批评。他说，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此外，因为批习近平是黑帮老大而被开除出党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今天在推特上针对北京二中院开庭审判任志强指出，这是披着法律的外衣，实为打击镇压不同意见者。他说，可以想见他们怎么可能真的公开透明依法审理呢？目前人在美国的蔡霞也是中共党内党员人士，不过他已被开除党籍。此外，有匿名网民在9月10日任志强案开庭之前指出，任志强是因言获罪。有一名网民匿名说道，怎么不给任大哥安上个嫖娼罪？有本事就把任大哥骂习近平的文章拿出来让人批判一下。另一名网民说，任大炮你是英雄，支持你。也有一名网民指出，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任志强生于1951年3月8日，1969年被下放至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后在部队服役，官至参谋。1974年入党，1984年出任北京市华园总公司建设部经理。1985年任志强被举报以贪污罪被关进看守所，1986年他被无罪释放。2011年4月任志强辞去华园集团董事长职务。2014年11月任志强在微博发表声明，宣布他退休。耗资2亿美元的迪斯尼影片《花木兰》9月11日在中国大陆院线上映。据法广驻北京记者拉加德今天报道，由于该片一部分是在新疆集中营旁边拍摄，而引发了流亡的维吾尔人和一些香港人呼吁抵制。《花木兰》真人版上周在全球首映。据英国广播公司指出，有网友发现该片的片尾致谢中国新疆吐鲁番公安局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该报道引述新疆问题权威学者邓国恩透露，吐鲁番公安局是新疆在教育营的负责单位，去年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饰演花木兰的刘亦菲发表声明支持香港警方后，香港反对派呼吁抵制电影《花木兰》。另据路透社10月10日引述来自四个不同的消息源的报道，中共当局要求中国各大媒体不要报道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因为该片一部分在香港拍摄，而新疆被控对维吾尔人实施强迫劳改，在世界引发一片谴责。美国和一些人权组织批评中共当局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和压迫。据法广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引述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延后 TikTok 出售美国业务9月15日的最后期限。换言之，这家中国字节跳动拥有的社交平台最终的命运将在未来四天见真章。请听简讯。美国俄勒冈州的野火已经燃烧覆盖了数十万公顷的面积，有超过50万人被迫撤离。美国西部从加利福尼亚到加拿大交界的边境，火势继续蔓延。今天是美国911恐怖袭击19周年，包括消防人员在内的人们在纽约世贸大厦遗址举行纪念活动。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将前往纽约参加今天中午国际标准时间12:46开始的活动。特朗普则派副总统彭斯前往宾夕法尼亚空袭飞机坠落地点参加纪念活动。中国与印方决定在边境各退让一步，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林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印两国边境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之际，两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后于周五发布联合声明，达成尽快从争议地区撤军等五项共识，以防止局势继续恶化。这一措辞缓和的声明能否让中印紧张降温？专家分析多持怀疑。法新社报道则间接指，两国近几个月来已多次发表过类似的声明。中印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界争端素有历史，双方六月份爆发自1975年以来首次边防军冲突，各有死伤以来，事态不断出现令人忧虑的变化，及至本周二更传出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士兵向天鸣枪的消息，更是中印边界开战以来的首次。针对这一冲突不断的形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周四在莫斯科进行了为时两小时的会晤，此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共同努力化解局势。据中国新华社周五凌晨的快讯，双方外长达成五点共识，包括双方应遵循两国领导人就有关发展中印关系一系列重要共识，包括不让两国分歧上升为终端，两国边防部队应该继续对话，尽快脱离接触，保持必要的距离，缓和现地的事态，双方应恪守现有边境事务协议和规定，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事态升级的行动，保持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继续沟通和磋商，以及双方在局势缓和下加快完成建立新的互信措施，维护增强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与中印两国国防部长上周同样在莫斯科会面后各自发表强硬言论相比，此次双方外长会晤的气氛显得缓和了许多。对于中印外长的这一旨在缓和紧张关系的声明，法新社报道并未做更多的置评，仅以一句话点出几个月来双方已发表过多次类似表述的声明。而综合中印媒体各自在外长会晤后的报道，也并未体现出更多的乐观。中国环球时报周五陪法的社评说，落实中印五点共识，新德里需有诚意。文章说，中印边境反复摩擦对峙，显示恢复和平的不易，问题最终出在印度一方。目前双方最根本的问题是缺少基本互信，而且边境问题被充分的激活，形成了两国社会的意志对抗。社评说，与发生中印边界战的1962年相比，中国的实力优势对比印度国力差距更大，而印度严重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也高估了美日澳能够给予印度的支持。该报总编胡锡进则在新浪微博说，外交上的灵活和军事上的冒险是印度对华交替使用的两手，所以他说，对印度要听其言观其行，如果印军在班公湖地区不撤，就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他给出了两个选项，对峙，印军后勤根本支持不了大部队在高海拔地区过冬，必有印军士兵冻死，染上新冠肺炎病死，开战他们将会被全部消灭。针对中印外长的会晤，另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研究室主任赵甘成周四表示，由于双方敌意和怨气短期内难以消退，他认为外长会谈难有实质意义上的突破，无论哪一方都无意愿退让，僵持可能会持续到冬季。在印度一方，中央社援引印度快报的报道指，尽管中印外长在莫斯科达成了双方应尽快从冲突对峙点撤军的共识，但印度指控中国仍在班公湖聚集部队，意图夺取战略高地，印方也在做相应的部署，双方都配备武器，战云密布。报道引述印度军方消息人士指，中国军队并未撤离在班公湖第四指山基，八日晚间在山基上游聚集约2000名士兵。在过去48个小时，中国军队在该区人数明显增加，试图进一步向第四指山基以西移动。 班公湖第四指山际线是印度方面认定的中印实际控制线。中国军队从今年五月以来就一直在此驻扎。印度部队认为中国部队相关的部署与行动是意图夺取印度部队在8月29日、30日在该地区南岸所取得的战略主导地位。消息人士说，印度部队观察到了中国部队的行动后也采取了相应的部署，向班公湖北岸第三指山基部署了几乎相同数量的士兵。报道还引述一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昨天透露说，边界局势仍然紧张，双方部队距离不到500米。报道预期，为缓解双方在班公湖一处激发的紧张局势，近期内将会再度举行双方指挥官的会议，尤其在两国外长莫斯科会晤达成双方从对峙地点撤离等五项共识之后，相信指挥官会议应会尽快的举行。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因中国商业环境更加政治化，在华欧洲企业如履薄冰，遭受更大的压力。投资环境恶化是今天回声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欧洲企业自问中国是否还需要外国投资。费加罗报关注在喜马拉雅山中印交界边境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印度加强军事武装。另外，解放报报道在争议声中今天在中国上映的美国迪士尼拍摄的花木兰一篇。喜马拉雅山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双方互相指责，在边境两边集结大批军队也是从1993年以来的首次。费加罗报指出，爆发摩擦后，虽然在过去三个多月双方军人有十多次接触，但是没有取得结果。虽然印度受到新冠疫情严重的冲击，每天有上千人感染，超过75000人死亡，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第二季度严重下滑23.9%，但是由于印度急需如战机、潜水艇和军舰等武器装备，开始大力购买。回声报报道，中国欧洲商会公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因新冠疫情，中国对外籍入境人员实行旅行限制，而且外国企业被排除在中国关键经济领域之外。虽然一些欧洲企业希望留在中国，但是问题是中国是否欢迎欧洲企业投资。这份报告是在调查1700多家欧洲在华商会成员后的汇总而成。报道引述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评论指出，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实施旅行限制，也导致许多欧洲公司员工无法进入中国。中国官员无视发生的对外国人的歧视。随着在中国新冠疫情出现好转，欧洲企业感到越来越不受欢迎。报告警告说，中欧在有关新疆人权以及香港国安法等议题上的不同，有可能导致关系有进一步恶化风险，严重影响欧洲企业在中国的业务。而且欧洲企业现在更有理由相信自己可能会因为本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行动而成为受到中国政府任意惩罚的受害者。一些在华的欧洲企业怀疑中国想要的是外国的资本和技术，而不想要外国人。该报指出，中国市场持续缺乏相当程度的对等开放，虽然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全面准入，但是存在政府官僚的障碍，外资公司无法获得市场份额。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领域不是限制外国的投资，就是给国内领头企业支持，让潜在的欧洲竞争者没有成功的机会。即便如此，只有10%的欧洲企业计划迁离中国，比10年前的20%要低。由于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国有企业，现在中国允许外国投资，如同给予某种特权，随时会被取消。另外，发展潜力巨大的可再生能源、电信以及其他高科技业务，正在对外资进一步收紧。 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4日下周一同欧盟轮值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欧洲领导人会晤，但是中国的欧洲企业不抱幻想。与此相反，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北京与布鲁塞尔和美国的紧张关系趋于恶化，在中美关系愈发紧张的情况下，虽然中国做出改善与欧洲的关系姿态，但是欧洲企业担忧，一方面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任意惩罚，另外一方面需要向欧洲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不满做出解释。在中国的欧洲商会呼吁中国政府改善外国企业的投资环境，不要进行战狼外交。另外，《解放报》关注今天周五在中国上映的美国迪士尼新片《花木兰》，因该片在新疆拍摄，在影片片尾感谢名单中出现新疆公安单位等，引发争议，网上还发起了抵制该片的行动。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国民党在9月8号宣布委由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组成代表团前往厦门参加海峡论坛。10号台湾有媒体报道，王金平将率团参加海峡论坛的消息发布之前，蔡英文已经约见王金平。对于这件事，台湾的总统府解释说，并不是总统约见，而是王金平请见蔡英文。基于对国会前议长的尊重，蔡英文上个月确实曾经接见王金平，并且就政经局势听取王金平的看法。过程中，王金平提到可能应邀出席海峡论坛，但是蔡英文总统没有表达评论或是指示。这件事之所以会引起高度关注，一方面因为王金平长期以来虽然以国民党员担任立法院院长等重要的职务，但他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却是剪不断理还乱，尤其是他不惜为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牵涉的司法案件向法务部的高层官说，以解除柯建铭的牢狱之灾。事件爆发之后，不但没有自我检点向社会道歉，反而因为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不惜结合绿营和国民党展开大斗法，闹出了所谓马王政争，对簿公堂，搞得国民党人仰马翻，连马英九总统都成为被告，在卸任之后遭到起诉。另一方面，则是在蔡英文大权在握的今天，每天跟对岸砍来砍去，两岸关系早已经走向不归路，他有什么需要倾听国民党及立法院前院长对如今政经局势的看法呢？如果真的是王金平主动请见蔡英文，他又要告诉蔡英文什么事呢？是海阔天空的聊政经局势，还是又要展开一场跨党派的密商呢？以王金平的长袖善舞，这绝对不是不可能。最令人怀疑的是，台湾总统府撇得太干净了。除了被媒体报道的蔡王会不得不承认，并坦承王金平曾经提过可能应邀出席海峡论坛之外，还赶紧强调蔡英文没有表达评论或指示。可是由于没有任何其他的会谈内容，台湾民间不得不高度怀疑两人会谈的主题根本就是针对海峡论坛，甚至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任务或请托，外界就不得而知了。尤其是国民党公布的这次海峡论坛的任务使命实在太伟大了，不像是一个在野党的格局，反而像是执政党的视野，好像要为蔡英文搞坏两岸关系来收拾残局一样。国民党的说法是，从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日益恶化，正逐渐走入敌意渐深的危险境地。再加上解放军跟美军在台湾周边的频繁活动，日前蔡总统已经公开地说，担忧两岸擦枪走火。国民党还说，日趋紧张的两岸关系带来两个巨大风险，一个是 ECFA 中断对台湾产业的风险，一个是两岸敌对造成在大陆的台湾人民面临各项挑战。为了维护台湾安全繁荣，两岸必须持续交流对话，以逆转走向战争的恶意螺旋。国民党是怀抱着这样大的使命要去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民进党则是表面上撇得干干净净，陆委会甚至提出三项禁止，俨然把海峡论坛当作了洪水猛兽。 但私底下蔡英文却在总统府接见王金平，而且国民党是在9月10号才公布王金平担任代表团的团长，蔡王会却是在上个月就已经见面，而且见面的时候王金平就已经向蔡英文透露将会率团去参加海峡论坛。在这种情况下，想象空间真可以说是无限大了。在国民党公开宣布由王金平担任代表团团长的当天，王金平向媒体说明他的角色跟使命，也透露了他此行任务的高度跟重要性。他说，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其他许多论坛都没有举行，所以海峡论坛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能让两岸之间有一个互相交流的场合。他还说，台湾被卷入美中贸易战争，蔡总统表示不希望擦枪走火，但两岸官方没有往来，所以国民党基于责任，当然更需要主动来扮演重要的角色。起初，台湾陆委会对这次的海峡论坛提出三项禁止，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严厉。但是王金平将担任团长前往大陆交流的消息传出之后，陆委会的态度突然变得非常低调。就在国民党宣布之后的当天晚上，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亲自打了个电话给王金平，说陆委会当天就海峡论坛所提出的相关规范立场不是针对王金平，希望他不要误会。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玩味的转变。台湾的媒体评论指出，王金平个人固然希望创造对话的高度，但这次跟对岸互动，他代表的是国民党，能否守住国民党两岸政策底线，挑战已经相当大。如果要代表台湾民意，甚或帮蔡政府代话，就有可能会陷入各方都不讨好的局面。台湾舆论分析，四年来王金平不断被传出接任海基会董事长的讯息，如果这一次顺利访问大陆，达成各方期待的任务，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当然是水到渠成，但前提仍在这次去大陆对岸如何对应，又会借着王金平出席传达什么样的讯息。以上台北一周专栏节目，今天的题目是王金平为何通知蔡英文将出席海峡论坛。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台湾揭露共军在台湾西南空域举行大规模军演的实况，谴责挑衅。日本计划派森喜朗率团参加李登辉告别仪式。驻韩美军指挥官表示，没有发现朝鲜近期再试射导弹的迹象。屡次批习近平的任志强今天在北京出庭。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指，审判任志强是披着法律外衣打击不同政见者。电影《花木兰》在新疆集中营附近拍摄，片尾鸣谢新疆公安和宣传机构，引发批评。中国媒体接到指令，不得报道电影《花木兰》。特朗普称绝不延后9月15日对 TikTok 的最后期限。美国西部大火覆盖数十万公顷面积，超过50万人被迫撤离。美国911恐怖袭击19周年，拜登和彭斯分两地参加纪念活动。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这是一次重播节目。听众朋友，中美关系紧张，殃及池鱼。中国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余波继续。法新社今天发自香港的报道，聚焦受波及的香港企业，因应美国要求被迫紧急更换香港制造的出口标签为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困难，更有对未来悲观的预期。冠珍酱园是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香港老字号，其生产的酱油和蚝油等产品出口全球各地，是遍布在各国的中餐馆和华人厨房中的常见品。在悠久的品牌经营中，它经历了世界大战、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人工价格远低于中国大陆的香港手工制造业的逐步萎缩，依然幸存。但从今年11月份开始，这家香港企业出口向美国的产品标贴必须要更换为中国制造。法新社的报道开篇就说，该厂的员工正在加紧给数十万计瓶的产品改贴新的标签。因中国当局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上个月宣布，自9月25日起，要求所有进口美国的香港制造改贴中国制造标签。 此后这一新规定被延期至11月份生效。新规的出台恰恰在冠珍酱园向亚特兰大发货1300箱酱油产品的前两天。一夜之间，该厂员工被迫要给所有的货品，包括今年夏天将发往美国的其他货物上张贴新的标签。冠珍酱园的负责人英译名为丹尼尔陈向法新社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丹尼尔的祖父在1928年创立了冠珍酱园。在香港去年爆发规模巨大、持续数月的反送中民众示威之后，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被视为是对这一民主抗争运动的回应。美国表示，采取新规是因应香港不再享有充分自治，因而无法再向其提供区别于中国大陆的特殊贸易待遇。尽管北京和香港都对美国的制裁措施言辞谴责，但都表示美国这一新法规不会对香港的企业产生任何的影响。而经济影响很快就已显现，七月份香港本已衰弱的经济再度亮起红灯，显示出美国针对香港特殊优惠贸易待遇的制裁带来严重后果。不同于中国制造，香港出口产品几十年来始终享受贸易特殊待遇，因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产品施加的贸易关税始终没有波及到香港货，而一旦香港制造也要被加征关税，香港本已疲软的经济将再遭重创，首当其冲的就是香港制造。丹尼尔陈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他预见到香港的政治局势将会发生改变，只是他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他向法新社说，我想象的是到2047年，即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正式结束的时候会发生改变。一国两制保障香港自1997年回归后享有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最近几周以来，冠珍酱园的90名员工就被迫适应这一变化，他们要加紧在已有的产品上修改加盖中国制造的商标，同时也印制了新的商标，以往醒目大字体显示的香港制造将替换为较小的中国制造字样，由于要重新整理货存，装印的时间被迫推迟。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此后宣布，美国决定延迟新标签的规定到11月份实施。丹尼尔说，这让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但他同时认为这只是一个面对这一政治败局的短期解决办法。香港商务部长邱腾华曾声称要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他同时也淡化美国新规对于香港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说2019年香港出口美国的产品总额仅为37亿港元，约合4亿美元，不到香港出口总额的 0.1%。 但对于丹尼尔陈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冠珍酱园的一半产品销往美国，品牌尤其受到了为数众多的美国华裔的欢迎。丹尼尔说，我们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香港而持续这种大规模生产并出口到美国的公司。应付当下的同时，他也在担心公司的未来，他担心其他国家会效仿美国采取类似的措施。丹尼尔感叹道，在二三十年之后，人们将只会知道中国制造，而会忘记了香港，这非常可悲。就在本周日，香港原本举行立法会选举之日，再度爆发示威，近300人被警方逮捕。这些香港人不顾国安法实施后的紧张气氛走上街头，是否就是不想香港被遗忘呢？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继 今年夏天，中国南部长江流域的水灾接二连三，造成重大的人员与财产损失。为什么长江的水患越来越严重？而在中国历史上，黄河才是洪灾的源头，这与长江沿岸修建的水坝是否有关联？我们再来请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专家王威洛先生来谈谈他的观点。王威洛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再次为法广的听众朋友们来做讲解。其实从今年夏天以来，我们已经是第三次了关注中国国内的洪灾问题啊。先是六月份我们就说过广西桂林一带的那个水灾，然后呢七月份我们就说过这个长江中下游，尤其是当时我们就说到这个三峡大坝的这个水库的抗洪调度的问题，我们说当时您就说存在这方面的失误。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造成重庆发生这个四十年来特大水灾的长江第五号洪峰的原因。因为这场洪灾呢其实十分诡异，就是四十年前重庆爆发特大洪灾的时候呢，是由于连续六天的特大降雨。但是这一次呢，就是8月20号那个第五号洪峰出现的时候呢，重庆并没有降雨，而且前几天也没有降雨。就那么这个洪峰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洪水它来自什么地方呢？
李克强到重庆去视察灾情的时候，旁边就有好几个群众在喊天灾天灾啊。那个降雨嘛，洪水的降雨最初的都是来自于天上老天降雨降的，然后呢后面呢就要分析了，就是说你这个洪水到底是哪里来的。重庆的第五号洪峰他们就有一个问题不让问，就是说这个洪水是从哪里来的。那么简单的说，可以说那四川这里卡住了，四川的重庆现在直辖市卡住了长江干流和嘉陵江的这个水进入下面的长江干流，就是说四川的水几乎四川所有的水都进入到长江干流里来，在重庆这里汇合。那么水主要是从上游和四川这里来的，这点一点没问题。但是中国有98000座水库，这些水库是为什么来建水库的呢？它就是说是为了调节中国降雨的分布不平衡，是为了把洪水蓄在水库里，然后到了干旱的时候再拿出来用。所以呢在1949年以后呢，中国呢现在一共有98000座水库。中国有时候老是说我们用什么多少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但中国从来没有说我们用世界上一半的水库，本来是应该来就控制洪水来抵抗干旱的。但是呢中国这个水库呢，它的一定的情况下它就是不能发挥作用。那么其中最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水库是不安全的。中国的98000座水库里面，他说现实的有将近18000座水库是不安全的，而还有6万多座水库是修复好的，就是修过的现在修过的暂时算安全的水库。所以一到汛期的时候，你就看中国水利部给下面发文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就说保证水库大坝安全度过汛期是第一重要的任务。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水库大坝它的第一的任务，它既不是防洪也不是抗旱，它第一是保自己。
您这么说就是重庆的洪峰其实就是和这些水库是
就是上游的四川上游的水库紧急泄洪泄出来的。四川有8184座水库，如果每一座水库只要它增加10个立方米每秒的流量的话，那下面就是8万立方米。而且水库它是在一条河流上，它这么是梯级造的，就一座一座一座这么连着造的。如果上游有一座水库啊有溃坝的风险，它紧急泄洪的话， 下游的水库都跟着一起
都得泄、那为什么这一次水库的安全问题特别成问题呢？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也使这个四川当地的许多的水库啊，都受到了损害啊，水坝的安全因而更加面临威胁。这是不是也是出现特大洪峰的原因之一？
那就是我们这么说吧，前面我们讲了中国建了将近十万座水库，如果这十万座水库都能发挥作用的话，那么这十万座水库啊，它是能够把洪水都装在它的肚子里的。
那这个王维洛，我知道你啊对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有研究，而且长江旱灾、水灾这些议题我们也已经说过好几次，每次我们都说到这个中国的水坝的问题是一个，我们说这是一个定时炸弹啊，就是跟法国的核电厂一样，这些大坝已经建在那里了，每年都会出现大坝的安全问题，那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或者说至少可以减缓这些水灾的程度呢？
那第一个，我们要首先要认识到什么是洪水，这是第一个对洪水的认识，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去抵抗洪水，而是现在欧洲流行的是与洪水共生存的这么一个概念，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要恢复河流的自然蓄洪能力，第三个要减轻对这些所谓的这些防洪设施的这些依赖。1981年洪水的时候，洪水在重庆它是85700立方米每秒，比今年大11100立方米每秒，要大很多。但是这个洪水到了宜昌的时候，它只有71000立方米每秒，它少了，它减少了。为什么减少呢？因为三峡河道它有自然蓄洪能力，它有100亿立方米。的自然蓄洪能力，它把这个洪水给蓄在它的河道里了，所以它下面到了宜昌的时候，它就洪水就变小了，这是自然的蓄洪能力。所以欧洲，你看欧洲现在的这个它的措施是把河流重新自然化，它把水泥的那些都给它打掉，然后河流的河堤向后退，恢复到它原来的那个，就是该是石头的是石头，该是土的是土的这种自然状态。那么就是人向后退一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效应，中国很多很多的这些地区的开发，特别是沿着河流的开发，它是占用了水的空间，它是占了水的空间。我们大家都已经说过，这个比如说像湖北这千湖之省，现在只剩了200个湖了，湿地都被占领了。那么现在的这个河道它是越变越窄，你看现在今年被洪水冲走的那些房子，它就直接就贴在这个河岸上的。你看那个法国的这个河流，它有很宽很宽的河漫滩的，就是说那些河流那些地方是洪水来的时候它是水，洪水不来的时候它的那都是一片草地一样的，这是可以放放牛可以放放羊的那个地方，这是河漫滩，那是河流的地方。但是中国的河流它是没有河漫滩，它都开发成水井房了。所以中国的这个防洪措施，它的首先的是后撤、后退，人的后退，把空间还给水，这是一个关键。那么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大坝都既然建了，对不对？你要把它拆了得花很多钱，但是如果人们思想转换一下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这样来维持这个大坝的这个安全，让它保持所谓的是一么就是除险啊加固工程。汶川地震以后，中国政府在维修这些被地震损害的这个 大大水库工程花了360亿，他这个钱投进去永远是这个一个无底洞。
但是你说的那个东北的那个被炸的那个大坝，它的规模和三峡相对比呢，是个什么比例？
它是1937年建的，它1937年建造的时候，它是亚洲第一大坝，当时日本人在那里建的。中国的古人他并不推崇大坝的建设，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一共只有20多座大坝，那都是日本人啊。在东北和海南岛那两个地方建的大坝，那不是中国人建的，只是到了新中国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毛泽东从苏联引进了这个概念，说是这个大坝好啊，把洪水蓄起来用到干旱的时候去。
嗯，
这他大家都想得很好，都是这么的。但是你这个水库，它要你要是大坝不安全的话，你老担心你这顶不住的时候，你这个洪水你蓄不住的，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得就得放打开闸门泄的，是吧？那个这个五都大坝，它的下游是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城市绵阳，绵阳集中了中国的核研究，中国的核武器藏在那里，中国的核研究的单位都在那里，中国的航天航空技术都在那边。
嗯，
他这今年这一次连绵阳都已经淹了，绵阳淹了有一个很危险的是什么呢？绵阳的这些研究所里的这个地面的下面都藏的是这些放射性元素藏的那个地方，
可能会有核泄漏啊。
对，他们有水进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它有核泄漏的。
最后我听您这么说的话，也其实修这个水库啊、大坝啊等等，好像已经是都是过时了的技术，是吧？
你看看法国现在修不修？这个是一个转变，一个转变，它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结束的。这么在一个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里面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转变，认识到这个水库大坝所带来的弊病，要比它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
但是这个
人们必须转变这个理念，这是中国所最需要做的。
感谢王维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苹果酒。苹果酒是一种用苹果汁酿造的酒精饮料，是世界第二大果酒，产量仅次于葡萄酒。那苹果酒内主要是含果糖，它有甜味儿，果味儿也非常浓。法国的苹果酒主要生产地集中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它的酒精度从低于 4% 到相当高不等。那 Cidre Doux 它是一种甜味的果酒，所含的酒精度在 3%。 Demi Sec 这个果酒是在 3% 到 5% 之间，而 Cid Brut 是一种酒精度在 4.5 及以上的干果酒。很多法国的苹果酒都是发泡酒。苹果酒的口味是变化的，它可以按照从干到甜的口味分为不同种类。那外观也有从有沉淀物的浑浊状到非常清晰的透明状不等，而且它的颜色也从浅黄到橙色再到棕色。透明度和颜色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在压榨和发酵过程中的过滤作用造成的。 有些苹果品种在生产果酒过程中无需过滤，酒也非常的清晰透明，既可以生产出发泡酒，也可以生产果酒。发泡酒种类更加普通。制作上，一旦苹果从果园的苹果树上被采集以后，这些苹果就会被研磨成果渣。按照传统，这道工序是使用的圆形磨槽，通过转动研磨石或者果酒磨坊来完成。传统意义上的果酒磨坊是手工的或者马拉的，那现在呢，磨坊有可能是电力驱动的，然后果肉就被转到果酒榨汁机，被一层一层的组合成被称为奶酪的块状。按照传统，把苹果榨成汁需要把甜草或者纤维布放在果渣之间，在板条状白醋木架上层层叠叠的放置，要达到10到12层。尽量缩短果渣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可以使氧化程度降到最低。然后整套设备会不断的加压，直到果渣里的所有的未发酵汁或者果汁被压出。这样的果汁通过粗糙的细孔筛过滤以后，放到敞开或者是密封的橡木桶里。发酵大约是在4到16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的，这种温度对大多数发酵过程来说有点偏低，可是对酿果酒来说却是很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发酵过程变得慢，可口的香味流失的更少。发酵消耗掉所有的糖分后不久，溶液就被榨出到一个新容器里，这可以让死亡的酵母菌和其他不需要的物质留在旧容器底里。这个时候去掉空气传播的乙酸菌是非常重要的，容器应该完全装满来排出空气，剩余的可用的糖经过发酵会生成少量的二氧化碳，形成保护层，从而减少与空气的接触。最后的发酵会产生少量的碳酸，为此需要另外再放一些糖。有时候如果溶液仍然非常的浑浊，还需要反复压榨。混有蔓越莓的苹果汁也可以制作比较好的苹果酒，那还可以加入其他的果泥或者香料，比方说葡萄、草莓或者树莓。布列塔尼的苹果酒生产采用的是酿酒桶技术，在酿酒桶的压榨苹果汁里加入钙氧化物和特殊的酶，可以产生蛋白质，并且沉淀到桶底便于去除，这会减少酵母菌里可用的蛋白质数量，进而使得果酒完成发酵过程，但是糖仍然可以用。这样酿造的结果是饮料更甜，酒精度更低，同时在没有蒸馏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完整的苹果香味。通常情况下，果酒要在容器里存放3年以上才会成熟，可是3个月的发酵期后，果酒其实就可以饮用了。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美食，今天和您介绍的是法国的苹果酒，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新闻内容提要。台湾揭露共军在台湾西南空域举行大规模军演的实况谴责挑衅，日本计划派森喜朗率团参加李登辉告别仪式。驻韩美军指挥官表示，没有发现朝鲜近期在试射导弹的迹象。屡次批习近平的任志强今天在北京出庭，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指审判任志强是披着法律外衣打击不同政见者。电影《花木兰》在新疆集中营附近拍摄，片尾鸣谢新疆公安和宣传机构，引发批评。中国媒体接到指令不得报道电影《花木兰》。特朗普称绝不延后9月15日对 TikTok 的最后期限。美国西部大火覆盖数十万公顷，超过即50万人被迫撤离。美国911恐袭19周年，拜登和彭斯分两地参加纪念活动。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鼓励新闻主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晚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